204页，第789节。我此地所称为梦前状态的，实际上是你们永远沉浸于其中的一个，不论你是醒是睡，或不论以你们的话来说，你是活是死，在梦前状态，主要在作用的乃是直接知晓。梦前状态是你存在的自然状态，于是广义来说，大自然涉及了包括生与死二者的状态，那是一种远较广阔的参考架构。也许借由更能感知的心理组织，才最能表现其特征。在梦前状态，你参与了这种组织，虽然在梦醒时，你只将能被具体认知与利用的资料带回给你的肉身。非常重要的是，记住你的经验与知识也在确实性的其他层面生长。即使在你实质的一生里，你的经验也并不被局限于只是传统的实质事件，那些寻常事件是由发生在这些其他层面的创造性冲动中升起的。请了解，此地我并不是说你对事件没有有意识的控制，因为他们是你按照你的感觉、信念、目的和意向而形成的。不过，使得事件真实的内在资料是从这些其他源头来的。你们大多数人不觉察事件的这个基本的神秘的本质，因为你没想到去研究内在的组织。任意特定事件的过去与未来提供一种厚度，一种在时间里的深度。一件事的可能性实际上逃过了你的注意。在梦前状态，你直接面对一个实相，在其中那些可能性对你的感知同时存在。在一个令人目眩的展示里，你从无限的视角觉知这种事件，你无法有意识地抓住这种资料，更别说对它采取行动。你也不能在同时又维持你特殊的、独特的心理姿态。可是，你仍然利用那个存在的层面，利用那深不可测的资料做基础，去形成你所知的实相。到某程度，你的做梦状态连接了你认知的生活，以及这更为广大的次元，而这次元即是你的醒时生活的全源。那么，做梦涉及了比你们知道的远较多的资料输入。也就是说，当你做梦时，你得到比你醒时远较多的资料，虽然那是一种不同类的资料。你从那资料形成你部分的梦，梦本身再进一步被处理，以使它们变成可认知的醒时事件的材料。梦的戏剧是非常复杂艺术化的产品。一方面，梦的戏剧代表梦前状态的其他事件，这些事件的天然状况超过你们的理解。可是这种事件没有被遗失，而是被转译成梦。当你自己的意识回来而更接近本垒时，一个梦的每一面都以密码的方式作为更大的不可解的事件之象征。这象征是如此精密准确的产生，以致它们同时也成为与你们亲密的日常生活有关的各面。既然每日的事件也部分的是由于这种梦的资料而形成，那么你的实质生活的每一个事件也是另一个否则不可解的事件的象征。那不可解的事件 是发生在你自己的存在，沉浸于其中的那些心灵层面。这并没有在任何方面否认如你所想的事件的有效性，因为你所有的肉体活动立即改变了在存在的所有层面的所有其他关系。你们大多数都熟悉某种形式的灵感，并非作家、画家、诗人或音乐家的人，常常突然发现自己有一段短时间几乎变了样，突然创作出一首诗、一首歌、一段音乐或一张素描。它似乎无中生有，似乎从通常思想模式的范畴之外浮现出来，而与之俱来有前一刻似乎并没存在的了解、喜悦、悲悯或一种艺术的倾向。那歌、诗或音乐从何处而来？这种人感觉他们以一种直接的方式突然知道了，他们惊艳到可说是由内而来的知识，而非外来的资讯。那么梦是以同样方式来的，在晚上就寝前，你不必奇怪如何形成一个梦，你不必知道任何涉及的机制，因此梦常像只是发生了，与一个灵感似乎就这么来了一样。关于梦的本质，人们曾写过一些书，那是有关预知性的梦，或圣人和圣经里受尊敬的人物做了预言性的梦的典型报道。然而每个梦到某程度都改变了实质世界，一个创造性的念头可导致一本书，无疑是个足够实质的产品。梦以实质事件赖以形成的最亲密的机制涉及你，在对梦做出直接的反应时，有荷尔蒙与化学的改变在体内发生，通常在细微却重要的层面。你的梦于是与你的生物性组织连结在一起，在与细胞活动有关的梦的影像之内，又有密码式的生物性联系。这不是一般性的说，而是非常个别而明确的。每个梦中的物体是以最高的辨识力选择的，因此它在许多层面可被用为一个象征，也对你身体个别的细胞以及器官发出适切的讯息。我要讨论在创造性、梦与实质事件的实际形成之间的关联，同时我了解你们需要某种精确的术语。虽然我同时知道以某种方式来说，我为了你们的益处而变得更精确时，我们可能失去更多逃过这种限制的更大问题。我也要避免与某些字相连的许多成见。不管怎样，在梦中你与形成实质事件的过程密切相连。再次的，当你自己的存在以你的信念、欲望和个人的天性应于宇宙之上时，事件从你放在宇宙上的重要意义而获得它们的特性。正如一个大陆不会独自存在，却还与其他的实质岩层有关，因此以你们的话来说，你们形成事件以使它们与群体的架构契合，你形成你自己的实相。不过你并不是孤立或单独的形成它，你是觉知其他事件并把它们纳入考虑的。举例来说，不论外表看来如何，你不能强迫另一个人 体验一件他拒斥的事件，也没有人能以同样的态度对付你。所谓好或坏的事件，每个都忠实地追随内在的机制。为了要变成实质，可能事件必须合于某种条件，他们必须落入恰当的时空位置里，也必须有一种心理上的适合，在欲望、信念或意向上达到某种强度。说到强度，我不一定是指努力、热切的欲望或下决心的有意识的意向，我是指某种无形品质的集合体，精确地向实质的活动集中焦点。实质事件暗示了基本上非实质的力量集合成为一个组织，这组织原本是存在于时空范畴之外的，这是一个心理的组织，包含一组被选择的可能事件。可以这么说，这些在侧翼等待着实质的实现，那实现的最终发动也可来自醒时或梦中状态，但它代表所需的最后因素，灵感、欲望或目的之加快，那将突然的发动原本的心理组织，而成为实质的发生。在其他资料里，我提过的一一单位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存在于一个电磁的活动范围里，它们启动脑与神经系统的某些反应。不过，事件的本身涉及使那存在于一一单位之间极为相关的活动场的稳定状态。这些场涉及心理的反应，非肉眼能见，但它本身却像一个核子爆炸那么具爆炸性。也就是说，这些心理的活动爆炸而成为实质事件。这些活动是借由一种变形与充电，使纯粹的精神行为冲破了时空障碍，而以实相的样子进入物质世界。以一种方式，一一单位发生在这活动的最远处。如果一个事件是一件实质的交通工具，好比一艘太空船，那么一一单位将容许它在你们的世界着陆，但却不会是原本的推进器。那些推进器是心灵的交感场。让我们用一个比喻，假装你是个星球，就如在某方式你的确是的，你存在于一个极为复杂与成熟的宇宙里。你知道空间是由各种居民所填满，而我们将把这些太空的居民比喻为可能的事件。作为一个星球，你有某些特性，有些太空居民根本不能在那些条件下着陆，这些条件代表你自己心理上的个人性。你对星星们发出讯息，因为你很寂寞，而事件或访客是你获取经验与知识的主要方法之一。为了将自己的火箭船着陆，太空旅客必须进入你的大气，而利用他的条件，同时保持他们自己的完整性。他们也必有自己的理由来做这样的一次拜访。且说，任何实质事件就有些像是做别的某处进入你世界的一只火箭船的冲击。思想常常仿佛游进或游出你的意识系统，而你几乎没注意到，事件常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又消失，但它们却影响了你的实相。你在某程度上吸引了它们，而它们被你所吸引。一个相关的场暂时被建立了，它是极度充电的， 它提供了一个内在通路，经由它，可能事件能流进你可认知的事件的范围。这通路存在于心理的层面，启动了你的感知机制。这机制当然又起而反应，并且负责的感知。你的意向或目的或信念是主要吸力之一，这些被用为搜索宇宙的光束，但显现的条件也要存在，彼此一定要刚好相合。首先，你自己的宇宙也不是孤立的，它只不过是你感知到的那一个。基本上来说，在你认知的那个宇宙内还有其他的宇宙，而在那些宇宙里发生着你不觉察的其他事件。可以说，一个宇宙存在于一个宇宙里面，而他们的事件也是一个在一个里面。因此，虽然任一个特定事件自身好像只是你认知的样子，然而它是其他一个存在于一个里面的无穷尽事件的一部分，要在某些层面分离这些部分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点，你的日常生活似乎很少给你证据，不过你的梦常包括这种相互的关联性，因为你以你目前的方式感知事件，当然你看到的是熟悉的物质宇宙，梦的事件在时空里没有那么精确，因此常可用为一个架构，透过它可以瞥见其他宇宙的一些证据。没有系统是封闭的，因此可以说在所有的宇宙之间都有相互作用，也没有心理的系统是关闭的，即令当它保持着一个不可摧毁的、不可侵犯的本质时，那么梦就像广大的大众传播网那样运作，在心灵的某些层面，远比在实质层面的电视有效得多。于是，梦境能被用为一个心理或心灵的高台，来看其他的实相。也可用来瞥见内在的机制，那是在你们世界里非实质事件借以变成确实的机制。